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
مرحبا بسادة مستمعين. 我是来自埃及的余尚熙。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从科学的角度一起来认识一下快乐这件事。最近我看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郑日昌在总台的一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介绍，说我们人体内有四种快乐激素，它们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构成我们的快乐源泉。这四种激素，第一种可以叫奖励激素，就是多巴胺。比如说吃顿好的，吃点甜的，喝杯奶茶，就能够帮助我们分泌多巴胺。但是呢，同时多巴胺带来的快乐比较短暂，很多人会为了追求这种快乐，结果造成了成瘾，有这样的风险啊。第二种激素叫内啡肽，它被称为天然的止痛药。内啡肽的特点是先苦后乐，这种乐不只是快乐，还有一种痛快，通常要先克服困难甚至遭受痛苦才能够分泌内啡肽。最典型的比如说跑步，跑的时候你觉得挺累的，但是跑完了以后觉得很爽。另外一种比较简单能够获得，比如说吃辣，辣的时候又辣又爽。第三种呢叫做情绪稳定剂，名字叫血清素，它的作用是可以在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号，所以非常重要。如果人体内的血清素越来越少，就会容易感到焦虑、抑郁，所以它要活跃一些才好。第四种被称为爱的荷尔蒙，叫催产素。啊，催产素，听这个名字，它最早是在女性身上发现的，但它并不是女性所特有的，它是跟人际交往有关，也和爱有关，比如说亲情、友情、爱情可以让人感到幸福、快乐。哎，大家听听这四种激素，我们对它有足够的了解，是不是有助于我们去有方法的、有途径的去制造快乐，主动去追求快乐呢？先问一下你们二位对这四种激素有多少了解，他们所对应的这些快乐哪些是你们经常能够体会得到的？
郑熙，我觉得每天都很快乐。
郑熙天生就很容易感到快乐是吧？
是的，我是真的就是那种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事儿，我对我来说也是可以给我带来一个很大的快乐，所以我每天都是这样。包括你看啊，我们所以录老外看点，每一次我给你们二位录老外看点，我也很快乐，所以我这个很容易就变成快乐。我说实话，我不会去想这个，哎，我这一次的快乐来自于什么荷尔蒙还是多巴胺还是，我不会去想，我就快乐就快乐。
嗯，
然后我也不会去逼自己说，哎，今天心情不好，那我去吃点好的，还是会干嘛让自己那没有？我觉得我的那个快乐已经是我的一个常态，所以我现在说实话，我很少去想，哎，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快乐？因为我好像都是不管做的是哪个事情，就可能就是乐在其中，然后就是在里面就找点快乐。比如上班对好多人是一种痛苦，但是我有时候我觉得上班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
嗯，也就是说，对你来说是快乐是一种常态，然后没有必要去学习如何获得。当然，这是你天资比较好了哈。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如何去认识自己的快乐和不快乐的情绪，对于调整自己，这个情绪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比如说像多巴胺产生的这种快乐。快感它是暂时的，那如果对于有的人来说他不知道如何去控制这个快乐，那他有可能就最后就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我认为好多人他们不快乐的原因，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快乐。如果他们就是心态好， 就是感觉任何一个东西就可以给他带来快乐，比如说出去遛狗，哎，去买菜什么这些溜达溜达，这个也会给他带来快乐。我觉得他不会去想，哎呀，怎么做才能带来什么快乐？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心态，
心态上当然是很重要的。
正熙这么说，我是非常赞同的。觉得人本身呢，有好多那个目标，你盲目的去追求，你反而就是适得其反。就比如说你说那个，我看好多孩子，可能也是说那个长大要干什么，要赚钱。但是其实赚钱的可能最好的不是你自己去想怎么去赚钱，更多的是你找一个你自己很感觉很热情的一个事业，或者你自己觉得很价值的一个事情，然后你去培养这个技能，
对，
可能是最好的赚钱的，不是盲目的去一直考虑这个标，而没有想到这个东西的本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比如说快乐或者说赚钱，它其实都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目标。
对对对对，
你只要做对了事情，那个结果它自然会来的。
没错，没错。所以我就你说这个，就又想到那个项彪教授的一本书，就是把自己作为方法啊。其实好多时候就不要把自己想做你自己的这个结果，或者你自己这个所有的这个物件或者什么的，就是你把自己想做是一个你正在进行的一个方法。我觉得是一个更健康的一个态度。
对，去追求有意义的事儿。
对，我正熙刚才说的，我也想到，就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句话，也是一个就是学计算机的一个教授他自己说过，就是快乐和幸福是大脑给自己烘焙的一个曲奇饼干。
怎么理解？
就是快乐本身的就是一种虚拟的一种感觉，它就是一个信号。什么时候我们的大脑应该去发这个信号，也是某种程度我们自己可以自己控制什么时候去烘焙这个饼干呢？而理解这个过程呢？比如说，我就想到就是小时候，也是就是我自己玩那个电脑游戏，也是有那种就是短暂的那种快感，估计就是那个多巴胺比较旺盛。但是每天晚上把那个游戏机给关了的时候，那种就是虚无感，
对，
就感觉就是我的所有那个体内的那个多巴胺已经透支了，然后那种虚无感也是后来自己不喜欢的，我就发现我应该把那个人生的这个意义和快感放在哪些东西。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人，我觉得人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可能从一个刺激性的一个角度，它是很快乐，但是我们会感觉这个是没有意义。就比如说刷
短视频
的时候，可能有一中断，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就是更高的一个境界去考虑，我在干什么，它对我人生是有什么意义，这个事情本我可能突然就来一种虚无感，
对，
我这个快感立马就消失了，我就发现其实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维持这种就是更高维度的这么一个视角，去看待好多我们的行为，我们自己什么时候去烘焙这个曲奇饼干呢？
对，
其实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是，所以说这个快乐它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落实到化学的成分，这个激素它的时间长短是有区别的。多巴胺这种及时满足的快乐确实很爽，可是它很短暂。但是像这种像你说的更高维度的快乐，或者我的理解就是更深层的更持久的这个快乐，可能就属于内啡肽或者是催产素等等这一类的激素的类型了。现在有一个词很流行叫戒断多巴胺，就是社交媒体上很多人讨论，我要戒掉短视频，或者是就是这种即时满足的这种快乐，为了追求更长久的那个快乐。
这个在硅谷5年前呢是非常流行的，他们就让这个戒断多巴胺，就是到什么程度，就是不能跟别人说话，不能看到那个，不能到外面的，因为就是看到一些那个红绿灯什么的，就觉得自己被刺激到了。
那太过了。
他们还有一个说法叫那个多巴胺重启。因为你那个天天你那个分泌的那个多巴胺越来越多的，你越被刺激的，你可能对那个所有的事物越来越麻木，所以可能就是为了就是重启，让你自己又重新就变
成清空一下，
敏感，
对，
清空一下，
对。
因为英文里面还有一个说法叫那个 hedonistic treadmill。叫那个享乐主义的跑步机，就是什么东西，就是我得到一个快感，但是我得到这个快感就等于我在跑，我达到这个水准的时候，这个跑步机会变得更快，所以我很快就会适应 这个新的这个水准的这个快乐，
对，
所以永远就是没办法去维持，永远要找到一个更强烈的一个刺激啊。所以这个也是就是他们说那个就是中彩票的时候，你可能那个中奖的时候，你可能那当天呢你是很开心的，但是你在再过一周你去找那个人，他可能其实没有什么额外的快感，反而就是因为他自己因为得了这一大笔钱，可能跟那个周围的朋友什么疏远了，就是反而也是就是适得其反，
所以他的这个阈值会越来越高，所以刺激他得到快乐的这个代价就会越来越高。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那个戒断的那个多巴胺，他是要把那个阈值有把他那个
拉回来
拉下了。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另外一种方式是可以去追求其他的快乐类型，其他的这个激素类型，
就是 换一个跑步机你说非常非常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比如说我生活当中的就是意义的这个源泉有好几个，就是不仅是那个说工作啊，还有就是我下围棋或者我读诗，就是有好多不同的那个跑步机啊，我就可以换来换去，然后就是保证我那个阈值就是不会变得太高，就等于我没得不到这个快感。
对对对。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在不同的文化里面，人们对于快乐的理解和表达是不是会不太一样？因为你看，在有一个在开罗生活的中国博主的镜头里面，经常看到开罗街头的人们笑容总是洋溢在他们的脸上，看起来就乐呵呵的。你可以认为啊，开罗的人们很容易快乐。那像在英国的街头就不太看得到这样的一种场景。但是你说英国人难道不快乐吗？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吧。你像卡尔说起快乐这件事情来头头是道，而且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那你们觉得是不是会有一些文化的因素导致人们对于快乐的理解和表达会有一些不一样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您说的那个博主那个说的那个是说的是太对了，埃及人确实是这样的，不仅是开罗，你到了埃及任何一个城市你会发现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是最典型的例子。你看我就是一直就是刚才我也说了，就快乐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常态，我们不需要去考虑哎呀我应该那个什么通过多巴胺啊，来一个什么短暂的快乐，通过什么哪一个荷尔蒙，那就我们不会这样去想，反而我们从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教育吧，可以这么说，就是你对生活微笑，生活也会对你微笑。就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我心情不好，但是我在我的那个脑子里面呢，我就觉得哎呀没事，我就是我还是会保持我的这个笑容，我慢慢的我会把我所有的烦恼给忘掉。所以就是这就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态度。所以到来会发现很多穷人就是穷到就可能是一天只能吃两顿饭，或者就真的很穷，但是你看他们这个脸就满笑，就是那种他们也会觉得哇人家怎么比我这个有房有车的那个什么的快乐。他们就是对生活的这个态度就是那个心态，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关键。所以就是认识卡尔之前，我对英国人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吧，或者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我也英国人他们真的很冷漠，就是
表情很严肃，是不是？
对，包括第一次我见到卡尔，我一直说，哎，英国人，那我跟他是不是？这小心一点，我不能那个什么太活泼，或者那个就会让人家非常的反感。那时候看卡尔实际上也很幽默，也很喜欢这享受快乐。所以我觉得我一会儿呢，我也特别希望就听他就是作为一个英国人，他们英国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教育，让小孩从小他知道，就是第一呢。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那个知足，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我们就是从小让孩子知道，不管你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家庭，你不能说，哎呀，我现在呢，我一天我赚个50块钱，为什么不是200？为什么不是1000？我们不会的，50块钱也挺好，反正比那些一天能赚个20块钱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中国好像也有，比如说一个杯子，一半是水，一半是空的。你不能老是看空的那一部分，你要看哎，又一半是有水的。
对，乐观主义者会看到杯子里哎还有半杯水哈。
我们从小有这样的一个教育，我们上课也有这样的一门课。
哦，还有这样的课呢？
是的，我们还有很多这样的课文。 通过这样的一些对话，而且我们也会去扮演这些角色。
这个课的名字叫什么？就叫快乐课吗？还是叫知足课？
不是，应该是叫什么？如果要这心态课或者什么这样的
哦，心态课
是我们给我们上的那个，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嗯，
啊，就是教我们语文，然后通过对话让我们去扮演一些角色。有那个人他扮演一个穷人，那个人扮演一个那个什么有钱的人，然后发现哎，有钱人不开心，穷人反而开心。
哦，
然后我们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教育，对任何一个事就要看淡，然后就是要知足。
哦，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埃及人都是很快乐的。
没想到这样关于心态的这个训练是融入到埃及人的教育当中去的，这也可能能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的埃及人就是有这种乐天的心态了，是吧？
没错，
这有意思。
说这个，我看到那个耶鲁那边开了一个课，叫那个 Psychology and the Good Life， 就是心理学与好的生活。
嗯，
然后据说是在整个耶鲁的这个历史了，当中呢是最受欢迎的一门课，就是好多学生都去参加。嗯，因为他们就已经觉得就是在自己的血液当中呢，已经就是感觉到很大的焦虑啊。本来那个上大学应该是很快乐的一段时间的，
嗯，是，
所以开始有点迷茫。我觉得也是反映这个问题。
所以啊，人们的心态对于你的生活状态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看英国，我觉得郑希说的，我觉得成年人，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显得比较严肃啊，但是我因为我看好多调查，好像在整个欧洲啊，据说都是北欧普遍的都是反应是那个幸福感是最强烈的，
嗯，
而且好像是芬兰啊，好像那个瑞士也是就是快感比较高的。但是还有一个有趣的一个，因为在我的认知当中呢，这个北欧的也是从表面下
看起来好像是很冷的，是吧？
很严肃很冷漠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就让我想到，就是我小时候好多时候我在自己大脑里面的就考虑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妈一直很担心的我有点那个忧郁或者什么，但是其实我是很开心的。
嗯，
我就是跑到自己的那个内在世界里面的。
嗯，
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
是吧？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英国或者是你刚刚说的北欧的人们，他们的快乐并不一定表现在脸上，可能是内心的一种自我满足，是吧？
但是我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点，因为我觉得成年人在那个英国不太会把快乐挂在嘴上，就是，但是唯一的情况就是对小孩要让他们很快乐很开心啊，会强调这个。但是我就想到就是在国内，因为我最近孩子也是会上一些课，比如说足球课或者跳舞课，我自己的一个反应，因为我像那个耶鲁那边的学生说自己不开心的，我就看到这边的一些学生，比如说足球课或者那个舞蹈课，
嗯，
觉得这个课的本身不是为了让孩子们开心快乐，更多的是训练，
对，学到某种技能，
军训一样的。对，
嗯，
孩子们那个上了好几周的这个足球课，没有一次看到他那个去踢球，
嗯，
我就觉得很奇怪的。
嗯，
所以我就很好奇，就是我们在学生和孩子们的每一个那个年龄段，就是有多么重视这个开心啊，
嗯，
快乐，
嗯，
就是不能完全就是为了将来，为了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未来，
对，
牺牲现在，就是也是我们那个节目一开始啊，快乐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说你达到某一个结果，啊，
嗯，对，
才是那个最终的这个。
所以有的课程的设置可能忽略了在这个课程当中孩子们会得到的，其实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应该是心态的健康。
就是我自己就是作为老师，我觉得我的学生开心快乐在那个课堂里面呢，他们的这个学习那个效率也会更高的，
嗯，
学得更好，而且就是他们学到的东西也是会记得更牢固一些的，
嗯，
因为这个东西对他们说是那个是很生动的。
是，孔子有句话叫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乐在其中，学习的过程当中感到快乐，其实是最好的一种学习的方式和途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在很多人的这个概念当中忘了这一点，所以需要有教育方面的，孔子也是教育家，是吧？像耶鲁大学的这样一门课，或者我觉得现在的学校教育里面可能应该 再把这个更重视起来。
怎么去乐在其中啊？我觉得也是回到我们那个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你每天你每一节课或者你每天你做的事情要有所了解，它跟我那个更长远的这些目标啊，和那个愿景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连贯性。
我觉得跟卡尔的观点非常的相似。卡尔追求的也是这种长期的快乐，并不是那种像多巴胺那样的就是那种几秒或者几分钟的快乐。我觉得应该是对我来说，其实我也是这样的，我很多很多大部分快乐也是来自于比如说我参与了一个社会的什么实践，或者我拿到了一种荣誉，或者成绩什么比较好。我觉得我自己拿到了这份荣誉，它本身就是一个奖励，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是算不算是多巴胺。反正每一次我做了一个把一个事儿做成，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快乐，
成就感是一种更大的快乐。
是的，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刚才说给自己烘焙一个曲奇饼干的，其实就是画饼吧。
对，
可以画饼，
给自己画一个饼，但是你要努力的去把这个饼给实现了哈。
没错，没错，没错。
对，这个追求的过程，训练自己的过程，其实也是自我掌控得来的一种很深层的一些快乐。当然了，今天我们仨我觉得都是属于那种比较会给自己制造快乐的人，但是生活中还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不太容易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看待事物，所以不太容易能够追求快乐。那其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去认识这四种激素对他们也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接触大自然，晒太阳可以帮助你的身体促进血清素的分泌，比如说跟家人更好的互动，跟朋友聊天可以让你产生更多的这个催产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去可以有一些方法来让自己变得更快乐起来的。当然了，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把自己投入到一个事业的洪流或者有意义的洪流当中去，得到更大的快乐，那当然是更大的境界了。好了，那今天关于快乐的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Bye from Rhode Is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收看《赛德姆斯特麦因》，我是来自 NH 的刘壮熙。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